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10月8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外交部表示，奉行不干预别国内政的政策，无意对拜登父子在中国的商业行为进行调查；火箭队经理支持香港言论持续发酵；中国央视宣布暂停 NBA 季前赛的转播；香港学校被要求通报戴口罩上学学生数目，被疑散布白色恐怖。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月8日在记者会上回答了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中国就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父子在中国的不法商业行为进行调查的建议。特朗普在今年7月25日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的时候，曾要求对方对拜登父子在乌克兰从事的商业活动进行调查。有报道说，特朗普在跟泽连斯基通话前不久冻结了美国给乌克兰的4亿美元的援助。由于拜登现在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向外国领导人施压，影响美国大选，这是为个人好处而滥用美国的外交政策的行为，于是启动了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10月3日，特朗普公开表示，拜登父子不仅在乌克兰有不法商业活动，在中国也有。他表示，中国应该对拜登父子展开调查。不过，目前尚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特朗普关于拜登父子贪腐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奉行不干预别国内政的政策，无意干涉美国，中方的立场一贯而明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两国副部长级谈判代表星期一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贸易磋商。白宫贸易顾问库德洛表示，只要结构性的问题得到解决，美方对协议持开放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由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敏率领的约30名中方官员星期一早上是进入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大楼。那美中双方呢是将进行为期2天的副部长级别的经贸磋商。之后在星期四和星期五这2天，双方在华盛顿还将举行高级别的磋商。中方的牵头人呢为中国的副总理刘鹤，美方为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那这是美中双方2个多月来的首次部长级的经贸磋商。白宫发言人格里沙姆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这一次的这个谈判将是在过去几个星期副部长级别磋商的基础之上展开的，讨论的话题包括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服务业、非关税壁垒、这个农业还有执法问题。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一在白宫外对记者表示说，他对谈判可能取得一些进展表示乐观，并且说只要结构性的问题得到处理，特朗普政府对许多的这个想法都是持开放态度的，包括短期协议。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 are open to a number of ideas.
我们对很多想法持开放态度，一些也许是短期的，一些也许是长期的，关键在于结构性问题得得到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我来以后一直说的，知识产权盗窃、强迫技术转让、网络空间的黑客袭击、间谍行为、关税、非贸易壁垒，这些问题要得到解决。
那在库德洛发表这番言论之前呢，彭博社就报道说，中国副总理刘鹤此前告诉到访北京的美方人员说，他将向华盛顿提出一个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不会包括改革中国产业政策和政府补贴的承诺。而我们知道这两方面呢，一直是美方对中国不满的这个焦点。另一方面，福克斯商业新闻的报道说呢，中国商务部的消息人士说，本周的这个经贸谈判的重点是就可实现的事项方面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并力图为明年达成全面协议制定一个时间表。库德洛星期一时候表示，他说他不清楚中方新的这个提议会是什么，但是他指出美方对中方提出的方案是持开放态度的。他表示中方代表团最近是合作了一点，购买了这个美国的农产品，而北京方面的言论呢也是积极了一些，但是他也强调说最终的决定还是要这个由特朗普总统来定夺。 那我们知道上个月的时候多家媒体是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呢是正在考虑限制美国投资进入中国公司，包括可能将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摘牌这样的举动。那库德洛星期一表示说这个问题不在台面上，他说白宫确实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但这个小组研究的是如何保护投资者，也就是说这个法律中涉及到的这个透明和合规的问题。那在这个经贸问题上，我们也知道近几个星期以来的一些事件也是令这个美中经贸谈判是变得复杂。一方面呢是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对特朗普总统发起的这个弹劾调查，那特朗普上个星期也公开表示说呢这个北京也可以帮助来调查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对，然后那个库德洛星期的时候表示呢这个弹劾调查和贸易谈判没有任何的联系。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一的时候在接受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时候也表示说美国谈判立场不会因为弹劾调查而被削弱。那他说特朗普总统要的是好的协议，否则就不达成协议。当然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香港的问题，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曾经是将贸易谈判与北京处理如何处理香港这个局势是挂钩的，而 NBA 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的这个推特事件呢也成为了美中关系中的一个新的紧张点。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 NBA 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的推特事件继续在中国引发愤怒情绪。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10月8日再度发表声明，决定立即暂停 NBA 季前赛中国赛目前的转播安排，立即排查涉及 NBA 的一切合作交流。这份声明对 NBA 总裁亚当·肖华声称支持莫雷自由表达权利的说辞予以强烈不满和反对。声明说，任何挑战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0月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跟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这是行不通的。耿爽建议记者去关注一下普通中国民众对此事的反应和他们的态度。路透社10月8日报道说， NBA 总裁肖华当天在东京表示， NBA 无权监管球员、雇员和球队老板的言论。他还说，面对中国的愤怒， NBA 不愿妥协支持成员表达意见的权利。肖华10月7日在东京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承认，推文事件对 NBA 已经产生明显的经济影响，后果相当重大。他表示，事实上我们支持了达里尔·莫雷。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在10月8日的一篇文章中称，莫雷和 NBA 7日的声明均未提及道歉，引发中国网友不满。此前，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10月6日的声明说，决定即日起暂停涉及火箭队俱乐部的赛事转播等一切合作交流事宜。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10月5日在推特上发文，为自由而战，和香港站在一起。这条信息在中国引发愤怒，莫雷后来删除了这条推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所有中学首次收到教育局通知，要求在10月8日学校复课第一天，在上午11点前要向分区主任报告戴口罩学生人数以及是否有静坐人练等活动。此举在香港引发强烈反应，被批制造白色恐怖。观塘一所学校的中学生 Zach 说，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作为普通人生病戴口罩也不可以？如果我们是学生，这是一个私人的地方，为什么戴口罩不可以？表达诉求不可以？ Zach 和很多人一样担心，这个蒙面法只不过是推动紧急法的前奏。另一位学生 Rachel 也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做法。他说，现在白色恐怖在香港的确存在。他说，因为很多人在周末都不会出外逛街，商铺很早就关门，我们普通市民生活不能像平常一样。不过 Rachel 觉得蒙面法不会对香港民众反抗政府的决心产生任何作用。他说，我们还要继续争取自由，我们不可能因为这个禁蒙面法而后退。关于香港政府引用紧急法推出禁蒙面法，前香港总督彭定康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应该是疯了，才会在没有受到压力的情况下自行做出这样的决定。据报道，香港多间学校对于 上报戴口罩学生人数表示反对，有校长拒绝上报人数，并批评这是给学校添乱。香港教育局称，此举只是为了评估学生的整体学习情况，并非政治施压。香港自今年6月爆发的反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运动，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以及包括港媒在内的境外媒体的密集报道，为国际社会了解到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过随着反送中抗争日趋激烈和暴力化，在抗议现场采访记者的人身安全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时常处于危险之中。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
港人大规模的反送中抗争爆发4个月来，香港及海外媒体一直进行了密集的全方位报道，为国际社会了解香港的局势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不过随着抗议活动及警方镇压都日趋暴力化，许多记者在前线采访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香港新闻界7大传媒工会今年7月14日曾发起黑衣静默游行，抗议警方在多次示威活动中妨碍采访，要求警方尊重新闻自由。主要发起组织之一的香港记协的主席杨建兴表示，记者近期采访时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主要来自警方，谴责对记者使用的暴力和语言暴力都已超出社会可接受的程度，影响了市民的知情权。10月7日晚，旺角警署的防暴警在无警告下突然向紧邻的太子港铁站外的祭奠市民喷洒蓝色催泪水剂，香港01记者在内的一些人士受伤，多人眼睛疼痛难以睁开，清洗后仍有灼感。警察公共关系科深夜回应香港01称，周一有大批蒙面示威者在旺角警署外聚集，有人挖砖用杂物设置路障，喷污警署外墙，甚至向警署内投掷玻璃瓶。经过多次警告无效，警员展开驱散活动，包括与警署内向外围暴力示威者喷射加有颜色水的催泪水剂。不过由亲中商人余品海创建的香港01发表声明说，经认真了解，认为警方的回应与事实风马牛不相及，当时警署外并无人挖砖设路障涂污警署外墙或向警署投掷玻璃瓶，而警方喷洒颜色催泪水剂前也没有警告。香港01对警方这种干预新闻采访的行为予以谴责。此外，另一名香港记者在旺角弥敦道采访期间怀疑被高处扔下的玻璃瓶击中头部，受伤流血。10月6日下午，美国记者萨塔林在湾仔采访反极权反紧急法大游行期间，遭到防暴警拦查、威胁及拘留。他在推特上表示，遭警方使用的武器击中、威胁、短暂扣留，但并没有遭到逮捕。现场的《苹果日报》记者报道，港警将10多名抗议者制服在地，并用警棍和胡椒水攻击抗议者。记者视察拍摄拘捕过程，但不断遭警方推撞，并被要求所有记者脱下防毒面罩。但当时防暴警已发射多枚催泪弹，有残留刺鼻气味，而防暴警自身却都戴着防毒面具。同一天，防暴警在湾仔轩尼诗道释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有示威者投掷汽油弹，一名香港电台记者被击中，头盔和雨衣着火，左面部烧伤。港台发言人严厉谴责暴力行为，期望各方冷静克制。目前记者受伤最严重的案件应是9月29日印尼籍女记者英达在湾仔脸书直播时已遭警方枪弹射中右眼。经医生诊断，英达的瞳孔因撞击破裂，右眼将永久失明。英达的代表律师已表明将向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及开枪警员提出刑事投诉及民事诉讼。 此前媒体曾报道，包括美国之音记者在内的一些媒体记者在不同地点采访反送中抗争过程中，被警方发射的催泪弹、橡胶弹、海绵弹等直接击中受伤，或被胡椒喷剂喷中等等。香港记协前主席、新闻自由小组组长麦燕婷10月8日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在执法过程中不仅没有依照警力协助，反而是为了避免可能使用过分武力被拍下而阻碍记者采访，包括使用强灯照射、推撞和驱赶，以及对媒体表现出仇视。而在禁蒙面法订立后，警方已发展到直接危害记者健康的程度。他说，
甚至是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是有害记者的人身安全以及健康的。包括大家都知道了，前天有一些警员是在他们发射这个催泪弹以后呢，就强行切开那个记者的防毒面罩，那对记者身体本身就是有很大的影响。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10月4日解释订立禁止蒙面规例曾表示，从事专业或受雇工作，为个人人身安全理由，记者可以获得豁免，但规例生效后，已有不止一次警察在释放催泪弹后强行拉脱记者防毒面罩的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二在行政会议前为前线警员执法问题辩解说，禁止蒙面规例是新生事物，新闻工作者经常在前线工作，被视为有需要可获豁免，即有合理辩解需要戴上口罩的人士。至于如何平衡符合立法目的和保障有需要戴口罩人士，会要求不仅警方，也包括新闻处在内，在政府内部继续研究如何做好平衡。麦燕婷表示，从6月以来，记协已经发出超过60个声明，要求港府制止警方在执法过程中针对媒体记者的不当行为，但港府基本是不闻不问，表现出对新闻自由的漠视。他说，
我们也觉得很遗憾，应该要谴责的就是香港政府，我们看不到他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去劝谕那个警员执法的时候要按规矩去做。你看这么多的投诉到现在，香港政府有说过一句比较公道的说话，希望警方的那个执行的时候也要守规吗？那香港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尊重有多少，大家应该是心里有数了吧。
在10月7日重阳节，有网友发起晚7点在九龙太子站举行悼念他们所称的831太子站被打死的示威者的祭奠活动。7点不到，在紧邻旺角警署的太子站弥敦道和太子道西的四周路口，已聚集数以百计的市民。一些人烧纸上香，抛洒冥纸，用蜡烛摆出“自由香港”的英文。7点半过后，大批防暴警察乘车从太子方向赶到，开始清场。8点35分，警署内防暴警向弥敦道上发射多枚催泪弹，市民四散，后又有少数市民返回。不久，尽管示威者很少，而记者人数众多，警方却再次发射催泪弹。而在8点55分，记者倪在紧靠警署外墙边行人道上跟 VOA 卫视现场连线时，30-40防暴警员突然从弥敦道上的侧门冲出来，记者立即进墙站立，有警员就在行人道上向记者身后的记者群几乎平射催泪弹。记者距离警察约15-16米左右，弹壳从记者耳边侧上约1米处飞过，有火渣溅到脸上，记者立刻蹲下躲避。事后有几位同行向记者证实，催泪弹是射向记者群。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跨党派的政界领袖星期一纷纷谴责 NBA 在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的推文事件上的立场。早些时候 NBA 发表官方声明，为莫雷支持香港抗争者的推文严重冒犯很多中国朋友和粉丝表示遗憾。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向云的介绍。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 NBA 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呢，他在上个星期六，他是在他个人的推特上呢，是发表了一条推文，他说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虽然说呢，莫雷他很快就删除了这一篇推文，但是呢，这篇推文已经可以说是被来自中国的许多网民呢可以说是受到了严重的抨击。那星期一呢，莫雷他在他的推特上，他再度发表了一篇推文，他说他无意冒犯火箭球迷以及他在中国的朋友，他只是就一起复杂事件的诠释表达他个人的看法。那我们知道呢，中国球星姚明他过去也曾经是火箭队的一员。那他目前姚明所领导的这个中国篮球协会呢，已经宣布中断与火箭队的合作与交流。那另外呢，包括像是李宁公司、腾讯体育这些公司呢，他们也发表声明宣布暂停或是终止与火箭队的合作。另外呢，中国驻休斯顿的总领馆也表示呢，已经正在与火箭队进行交涉。此外呢，星期一美国 NBA 的首席传播官巴斯他发表声明说，他们对莫雷所发表的不当言论感到极其失望，并且说呢，莫雷严重的伤害了中国球迷的感情，重申莫雷的言论只是他个人的言论，而不代表火箭队或者是 NBA。
嗯，那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国内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卡拉，那我们知道来自美国国会的多位两党的议员呢，他们针对这起事件对于 NBA 基于中国的压力所发表的言论呢，国会议员可以说是做出了很严厉的批评。他们说呢，这样子的行为无异于在协助中共做言论上的审查。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他就是这起事件呢，他可以说是连续发表了6则的推文。他说呢，他抨击 NBA 将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抛下来取悦中共政府，允许中国就言论自由惩罚美国公民，以保护 NBA 在中国的市场准入。他说这样子的行为是很丑陋的。那另外呢，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他也在他推特上说，作为休斯顿火箭队一直以来的忠实粉丝，他很骄傲地看到莫雷公开点出了中共对香港抗议者的抗议的压制行为，但是现在为了金钱 NBA 可耻地后退了。克鲁兹说，人权不应该被交易， NBA 也不应该协助中共的审查制度。那另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没有人可以要求为自由发声的美国人晋升。他说他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一道追求民主权利，并且与想要表达支持香港人的美国人站在一起。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麦克麦考尔说，中共的威胁和镇压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不会被容忍，中共再次表明了使用一切国家力量向美国公司施加压力的意愿，美国不能屈服于这种胁迫。另外呢，新泽西州的联邦众议员玛丽诺夫斯基，他批评中国利用经济力量来审查美国人在美国的言论。他说 NBA 对球员和员工批评美国政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却因为批评中国政府而道歉。他说这样子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
那么在另一方面，火箭队的球迷，美国篮球迷又是怎么看这件事件？
卡拉，那针对这起事件呢，我是也采访了两位目前在美国留学的 NBA 的球迷。他们对我说呢，他们觉得政治归政治，球赛归球赛，他们认为莫雷应该拥有发表个人意见的空间，他不应该因此受到抨击，或者是担忧自己会失去职位。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两位学生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在于这个方面，就是是一个利益跟一个个人言论自由的的这两方要选择一方。因为像现在这个样子，我认为基本上如果今天 NBA 如果真的跟 Melo 切割，然后对中国道歉的话，那其实他们会损失到也会有很多的美国球迷，因为在美国他们认为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自己也是支持 Melo，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言论自由。
我认为 Melo 身为公众人物，然后可以发表他的声音，然后支持就是其他地方民主的发展，那我觉得他是个影响力的人，所以我觉得对他的这个行为认为很尊敬。然后对他可能也大概会了解这件事可能会造成影响，但是他也是没有顾虑这些，然后就讲出这些话，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他都是有个正面的影响。 因为他在支持的是一个普世价值，并不是说在抨击中国人民，我觉得。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推特上发表支持香港言论，在中国引发了一波强烈反弹和抵制行动。有评论认为，在美中贸易战阴霾不散的情况下，莫雷的推文成为了中国方面找到了一个出气筒。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报道。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发表声明，对莫雷的停港言论表示不满。中国篮球协会宣布暂停与休斯顿火箭队的交流合作。中国官媒央视发出评论，要求莫雷道歉，并表示将停止转播火箭队比赛。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最近在推特上发布一张图片，标题为“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该推文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中国官媒和一些网民称之为“港独言论”。火箭队的一些中国赞助商宣布暂停合作，淘宝网上火箭队相关产品如球衣等被下架。官媒央视评论称，中国每一个火箭队球迷首先是中国人。中国官媒及一些网民评论坚称莫雷必须道歉，或者火箭队开除莫雷。莫雷已经删除了这条推文，但是他解释称其个人言论与俱乐部无关。莫雷在推特上解释说，他无意冒犯火箭队球迷和中国朋友，只是在就一件复杂的事表达一个想法，在发出那条推文以后有机会倾听和思考不同观点。火箭队老板费尔蒂塔表示，我们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火箭队球员哈登对媒体表示，我们道歉，我们爱中国。微博上有中国网民评论认为，让球员道歉只是在背黑锅，他们爱的只是中国的球迷市场。自媒体创业者汪荣春是北漂一族，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推特上表达争自由与香港站在一起的意见，在平时都不成问题，但是他发推的时机不对，尤其在中美贸易战致使两国关系紧张和香港发生暴力活动的时候，
可能在说的这个时候是不恰当，因为香港它是闹自由这块出现了一些暴乱，这样的话是这个对大陆来说，这边就是说好像是这个问题挺严重的，已经有暴徒冲突那种的了。他现在说这个时候不当，如果在其他的时候说，就是还没有这么敏感，我是这么觉得啊。这个就是跟香港在一起没有问题，因为香港毕竟是中国的。他说这句话，不管是站在大陆一方，还是站在你们一方，还是站在那些暴乱人员一方，他这句话可以多方的理解。
这位评论人士表示，他不是球迷，但希望中国和美国友好合作。对火箭队表达愤怒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波及到了 NBA。CBA 联盟宣布取消本月在苏州与 NBA 发展联盟的四场比赛，有网民呼吁罢看 NBA 比赛。一些网上活跃的自干舞小粉红则号召网民到 NBA 和火箭的 Facebook、Twitter 页面上刷屏。NBA 在微博上贴出声明，对该事件表示遗憾，同时表示莫雷已经澄清其言论不代表火箭队和 NBA。 而中国网民的评论对 NBA 持批评态度，认为 NBA 实际上是在支持莫雷，还有网民要求当局封杀 NBA。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评人表示，中美两国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美国人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在美国人看来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在当前的中国政治环境下就不一样了。他认为中国方面对于这样小的事情做出如此激烈反应，有些过于敏感，显得胸怀有点小，但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借题发挥一下可以理解。
在中美贸易摩擦这么受欺负的这么状况下，在这个小事情上做出一些敏感的举动，我觉得合理。你比如说特朗普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这个说中国那么多坏话，中国都没说什么，按照这个道理早就应该暴跳如雷了，对不对？都没说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从外交上总是要给自己的国民找到一个能出气的地方，我也能理解啊。但是从局部上来看，这个确实有一点过于敏感了，就是但是大的外交层面看，我觉得能理解中国政府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能理解。
在防火墙外，一些网民也表达了与官方不同的看法。有网民支持莫雷的发言，认为莫雷有言论自由，也有人认为火箭队不应该只为了中国市场而低头。美国之音周一下午随即拨打了十几个北京等地的手机号码，接通电话的对方多半不愿谈及有关香港和火箭队的话题，只有一位男士表示政治不应该与体育挂钩，不需要抵制火箭队和 NBA。 你觉得应不应该抵制火箭队呢？在中国国内网络上，支持火箭队的言论极少能够看到，还有网民遭到警方抓捕。有评论指，在网络言论遭到严厉控制的情况下，不能说网民对火箭队总经理推文事件的反应激烈，因为不同意见在墙内很难通过网管审查。吉林辽源名为 Howard 王显达的微博用户贴出照片，照片中这名微博用户身穿火箭队球衣，手持打火机和五星红旗，戴着口罩，右眼用黑布蒙住。辽源网警在微博上称，发帖人发表侮辱国旗言论已被抓获。 Howard 王显达的微博目前已经被全部清空。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香港禁止蒙面规例十月五日实施后，香港的抗议活动并未平息，数以万计的民众十月六日仍旧走上街头继续抗议示威，而网友发起七日在香港多区继续抗争的行动。香港示威者对新的禁蒙面法反应如何？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
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示威者呢，对新的这个禁蒙面法呢，这个做出了许多这个抗议行动。那么现在最新的香港示威者对这个蒙面法的反应如何呢？据你观察，中国警方在安全保卫和维稳方面会有什么最新的动态？民众又有什么反应呢？
对于这个叫禁蒙面法，这是俗称啊，这个政府方面是叫禁止蒙面规例，从这个十月五号凌晨开始实施以来呢，就是当天的晚上就开始有市民抗议，星期六晚上也有市民抗议，但是昨天规模是最大，在港岛、像铜锣湾、湾仔、金钟、中环，还有像这个港岛的就是九龙方面，从尖沙咀都有，昨天有数以万计的市民上街。我们有两组记者呢，是在港岛，我呢是在这个九龙，跟着这个尖沙咀从这个太空馆边上的这个叫舒适巴利道花园，就是数以万计的人就沿着这个弥敦道一直就走到我边身后的这个太子道西，然后沿着这个警署边上就向这个九龙塘进发。中间呢虽然被这个警方呢驱散，但是呢一直到晚上仍有大批的这个市民聚集在太子、旺角，这是尖沙咀。警方呢在这个铜锣湾、金钟、湾仔、中环，包括港岛多个地方，像太子啊还有旺角，都是多次发射多枚的这个催泪弹驱赶这个市民。但是我昨天采访一些市民，就是说他们说虽然有这个蒙面法，但是呢他们非常欣慰，昨天还是有那么多的香港市民上街，多数人呢只是戴一般的口罩，只有极少数的人像以往的这种蒙面。但是他们说这个禁蒙面法呢，在他们眼里呢比这个送终这个条例更加的恶劣，因为这个蒙面法呢是限制每一个香港人这个戴口罩，就比如说三个人以上，只要在聚集在一起戴口罩，警方就有权要求他们去除口罩，如果不去除的话就可以罚款6000港币，1万港币，这个如果一旦定罪呢可以是定罪是6个月。现在哈，警方现在又有大批的警车来到现场啊，来到，你可以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现在警方又下来现场，完了进行驱散活动，就在这个路口。这些警察呢不是从这个旺角警署里出来的，是坐这个警车过来的。你可以现场看到，就是说香港这个市民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个虽然你政府有这个禁蒙面法，但是不会阻吓他们出来上街，行使他们 自由表达的权利，还有上街游行的权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香港政府依据紧急法程序颁布的禁蒙面法实行三天以来，香港经历了自二战后未曾见过的街头暴力和混乱。抗议者宣称港府与北京集权政府相勾结，失去合法性。多家中资背景的企业惨遭打砸。抗议者在周日的全城蒙面日纷纷蒙面走上街头，出现了满城尽是蒙面人的景象，以挑战他们所说的比送中条例还要坏的恶法。禁蒙面法禁不住蒙面，林郑月娥如何收场？反送中变成了反中，习近平情何以堪？暴力抗争愈演愈烈，香港大多数人保持沉默到底是恐惧还是默许？为此，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香港专栏作家、时评人陶杰和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陶杰说，禁蒙面法打开了另一个孔洞，不仅阻吓不了年轻人，只会恶化事态。
现在这个禁止蒙面法最大的问题是，他现在绕过立法会，就是他一个人跟这个行政会议全体啊一起来决定的。那么这个就变成了打开另一个孔洞，那个孔洞呢，实际上就起到了23条，啊，比23条后果更严重的那个后果。而且呢，这也集合了那个所谓的送中条例。这里头最差的东西就是随时可以抓人，啊，因为现在据我知道，这个行政会议里头，啊，也不是各个人啊愿意跟林郑月娥来做这个一个豪赌的，至少有3个行政会议的议员呢，啊，离开香港，不敢投票，因为他怕引起的后果啊，他承担不了。他怕这个美国国会的什么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以后啊，过几个月会进行制裁，啊，再加上这个蒙面法，他这个刑罚并不是太高，最高只是判这个监禁1年，而且罚款，对于这些年轻人说实在没有什么阻吓力。那些年轻人这3个月连暴动罪最高可以坐牢10年都不怕。你来一个蒙面法，最高这个刑期监禁才1年，那你搞这个法律来做什么呢？就是我不懂啊，啊，那么现在所以这帮人越演越烈，啊，造成了对这些中型小型的企业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很多这个餐厅酒家做不下去，地铁受干扰，啊，当然这种做法呢也逐渐引起了香港民众的一点的不满，但是也有人说，在前面纵火的扔燃烧弹的，现在是事性质已经开始变了，有的是林郑月娥的支持者，或者是警方的，就是化妆的里头的，英文所说的 agent provocateur， 就是说里面的那个内鬼啊，这种反正啊，在一个政治动乱的社会啊，就常见了，所以现在这里头是很混乱。没有人想得到到底怎么样解决。
胡平表示，问题不在于警察能否戴头盔，更在于警察能否受到有效的监督。
罗曼有一个观点也很有意思，他也谈到为什么警察抗议者不可以戴面罩，警察可以戴面罩这个问题。他说呢，要求香港警方不戴面罩是不合适的。他说美国的警察，华盛顿特区的警察可以戴枪，可以戴头盔。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职业特权，全世界的治安人员都有民众没有的装备，当然这也是我觉得很合理。为什么警察可以戴头盔，老百姓没法识别也没有关系呢？因为警察是政府的一部分，警察做了坏事，民众可以问责政府，政府当然能查出来是哪个警察干了坏事。所以你警察就算你戴了头盔，老百姓看不出你是谁，也并不妨碍他做了坏事会受到惩罚。所以问题不在于警察可不可以戴头盔，问题是警察的工作在于警察的工作是不是能受到有效的监督，而这一点呢，恰恰是现在港人他们所不太相信的。所以这个罗曼也主张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可是现在当下港府呢又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那这种情况之下，关于戴不戴头盔的争议当然就很难避免了。话又说回来，你说现在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呢，其实也很难，因为就算港府同意成立调查委员会，那么鉴于当下朝野缺乏互信，社会这么撕裂，无论你让谁来当独立调查委员会成员，都有很多人会不承认他的独立性，所以还是搞不成。所以总的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呢，就在于呢，罗曼的说法，巴切莱特的说法都有道理，但是对香港的鹰派以及不少港人来说，他们现在的行动实际上具有某种硬的性质，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港府的合法性，所以你有些说法虽然有道理，他们就未必听得进去，所以不承认港府的合法性这个点是个关键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美中两国围绕谁将主导下一代移动通信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竞争。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曾经主宰了前几代的网络发展，但有迹象显示，在经过多年的精心布局之后，华为等中国公司目前在 5G 发展领域几乎已经掌握有最大的国际话语权。在制定 5G 技术规范的各种全球化组织中，占据有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宝座，成为中国在与美国博弈中一张鲜为人知的底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莫宇和鲍荣报道的第二部分。 5G 网络标准虽然由 3GPP 制定，但 3GPP 并没有最终决定权，锁定标准要由国际电信联盟批准，而这个最终拍板的国际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国际电联秘书长是来自中国的赵厚麟。1950年出生，毕业于南京邮电大学的赵厚麟，2014年首次在这个隶属于联合国的机构中出任秘书长，去年11月1日再次连任。成立于1865年的国际电联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组织之一，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中立的事务性机构，但赵厚麟在今年4月公开加入了美中华为之争。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批评美国对华为 5G 设备的安全指控是出于政治和贸易动机，说美国没有任何依据而把华为列入黑名单是不公平的。除了批准 5G 标准外，国际电信联盟还肩负有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分配和管理全球无线通信行业中最重要的稀缺资源频谱。 5G 所需频谱数量也远超之前几代移动通信之和。在国际电信领域，频谱被认为从某种意义上与专利同等重要，选择了不同的频率就是选择了一条不同的产业链。中国率先在 5G 低频段和中频段展开大规模部署，令国际电信业的公司为了能进入中国市场而不得不跟进。但6赫兹以下的中低频段主要由美国国防部所使用，对美国来说事关国家安全考虑，以前是不开放拍卖牌照的。频段之争也是美中两国 5G 之争中关键一环。赵厚麟去年3月在世界移动大会上说， 5G 频段需要在国际上达成一致，国际电信联盟将于10月集会，最终确定 5G 频谱的标准。赵厚麟明确表示，外界对华为的担忧不会影响这一进程。中国2015年制定的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要鼓励和支持企业、科研院所、行业组织等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加快我国标准国际化进程。在中国这一顶级发展战略推动之下，中国在国际标准组织中迅速扩大的影响力也远不仅限于 5G 标准领域。目前世界上公认的三个最大最权威的标准化组织分别为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工委员会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在这三个组织中，两个组织的最高负责人是来自中国的官员。除了赵厚麟是国际电信联盟的秘书长外，中国国家电网董事长舒应彪在去年10月召开的国际电工委员会第82届大会上当选主席，成为这一组织成立112年来首位来自中国的最高负责人。 该委员会是成立最早、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电工、电子等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化机构。目前已累计发布国际标准约10000项，成员覆盖17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国际标准合作处处长郭晨光在输印标当选后对官方的新华社说，中国专家首次当选主席是中国参与国际标准工作的重要里程碑。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委员迈克尔·韦塞尔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瞄准国际标准组织以推动实现第13个5年计划、中国制造2025和其他大政方针中提出的战略目标。他说，不应允许任何国家操纵本应是国际的科学和技术的标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网络安全与技术问题专家詹姆斯·刘易斯说，他认为国际标准组织到目前为止抵制住了中国的影响。他说，中国政府将在标准制定组织里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视为成功的关键，经济和政治成功的关键。他说，这对国际标准组织来说是一个挑战，但这些组织成立时就意在抵制政治影响，到目前为止他们都做到了这一点。市场研究与咨询公司托加拉的首席研究员马歇尔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公司是在国际标准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当。他说，考虑到他们在研发方面的投资和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中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是恰当的。他说，这虽然会令中国所占的专利份额增加，并且会带来商业利益，但他看不到这本身会产生哪些具体的排斥其他公司的现象。华为虽然因 5G 广为关注，但其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的影响所及远超越 5G 的范围。华为的官网资料显示，华为到目前为止已经加入了400多个标准组织、产业联盟、开源社区等等，担任过超过400个重要职位，在多个组织担任董事会或执行委员会成员。这400多个不同形式的机构团体几乎包容了国际通信业的方方面面。华为美国公司国会事务负责人唐纳德·莫里斯强调，华为是私营企业，参与这些组织不代表任何国家。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领域的每个企业都应积极参与标准制定，因为这些标准对有效部署网络至关重要，我们对此非常重视，其他公司也应如此。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的成员单位有132家，其中不乏在国际标准制定组织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公司和机构。以名声远不能和华为相比的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9月3日透露，本月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次国际电信联盟的会议上，由烽火通信主导的一项技术标准获得审议通过，令中国得以主导国际海底光缆设施的国际标准。此外，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还说，烽火几乎参加了所有有影响力的国际、国内标准组织的工作，有10多位专家在 ITU-T、IEEE、OIF 等国际标准化组织中担任了包括主席、报告人和编辑人等在内的多项重要职务，已牵头或参与制定了国际标准30多项、国家标准100多项、行业标准300多项。中国联想旗下的摩托罗拉多年来一直在做高通主导的低密度基友校验码的方向布局，已经拥有相当多的专利储备。正因为如此，联想在2016年10月在里斯本举办的 3GPP 无线接入网小组第86次会议第一次讨论中并没有表态支持华为。联想的表现引起了一些中国舆论的强烈不满，联想被抨击说破坏了中国的统一战线。联想此后在下个月的 3GPP 无线接入网第87次会议第二轮讨论中，不顾自己的切身经济利益，为了中国官媒所称赞的维护中国 5G 产业的整体利益，而将票投给了华为主推的极化码。联想今年5月曾在微信公众号发文，详细解释和反击了曾轰动一时的 联想一票之差让华为输掉 5G 标准事件，称从头到尾压根没有投过票，仅仅是讨论。联想还说，他们和其他中国企业一样，基于技术可靠性、价格和自身技术积累综合做出初步选择，但在与华为沟通后就全力支持了极化码。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今年五月转发的一篇报道中说，这一事件更重要的是折射出了中美欧之间的 5G 大战。报道还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说，如果单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考虑，联想和摩托罗拉在数据信道的短码方案上也应该选择 LDPC 码方案，因为联想和摩托罗拉自身在 LDPC 码上拥有更多的技术积累。在这种背景下，联想和摩托罗拉仍然选择支持华为主导的极化码，实际上是维护中国 5G 产业的整体利益。2008年3月，来自土耳其毕尔肯大学的一位教授尔达尔·阿里坎在一份国际电子工程期刊上发表一篇数学论文。这篇23页的论文后来被证明是令中国能在国际通讯领域后来居上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献之一，为华为最终可以爬上主导 5G 的宝座奠下了第一块基石。论文发表后仅2个月的时间，即被当时早已不满足在产业链下游做产品，正在四处寻找机会的华为发现。据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今年5月的一次采访中透露，他当时立即投入了数千人，以这个论文为中心研究各种专利，一步步研究解体。8年后，阿里坎在论文所提出的极化码构想，在华为的推动下，成了今天的 5G 短码的编码方案。编码是无线通信技术中最核心的部分。在2016年 3GPP 的一次会议上，华为主推的极化码战胜了高通主推的低密度基偶校验码 LDPC， 被确定为 5G 短码信令标准。这是首次有中国公司进入了基础通信框架协议领域。这次编码之争为华为后来赢得更多的专利储备创造了条件。去年8月，任正非饮水不忘掘井人，为阿里坎颁发了一枚巴黎造币厂设计和精致的奖牌，奖牌正面刻有胜利女神形象，并嵌入了巴卡拉红水晶，意喻华为通信技术引领时代发展。各位听众，台湾总统蔡英文为争取连任，在10月8日中华民国108年国庆前，推出了一部意在争取更多选民的最新宣传片《中华民国不分你我》。国民党总部同一天召开记者会，狠批蔡英文，导致台湾千疮百孔。据蔡英文竞选办发言人说，这部影片传递总统守护中华民国主权的决心，并强调国家团结不分你我。该发言人说，尽管中国透过各种恶劣手段在国际上打压台湾，甚至打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但只要蔡英文总统执政一天，就会继续让中华民国存在于台湾的各个角落。在赞扬蔡英文守护中华民国不遗余力的同时，该发言人批评说，在选举期间经常有来自各阵营的不实指控，甚至把主权议题当作选举筹码来操作，更批国民党声称要捍卫中华民国，但每当遇见中国时却绝口不提中华民国。同一天8日下午，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权在总部召开记者会，狠批民进党倒行逆施十大恶政，造成了一个台湾两个世界的局面。蔡政府被指让台湾今年被动放无薪假人数，解散 撤销或废止公司数目，工厂歇业数目等增长率都达到新高，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消费支出同比月创下近年新低。曾永权说，质疑蔡政府庆祝中华民国的诚意，说民进党政府心中没有中华民国，在野时天天意图消灭中华民国，现在却说要保卫中华民国，谁相信呢？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接下来是新闻播报。 各位听众，以下是新闻播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十月八日在记者会上回答了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中国就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父子在中国的不法商业行为进行调查的建议。特朗普在今年七月二十五日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的时候，曾要求对方对拜登父子在乌克兰从事的商业活动进行调查。有报道说，特朗普在跟泽连斯基通话前不久冻结了美国给乌克兰的四亿美元的援助。由于拜登现在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向外国领导人施压，影响美国大选，这是为个人好处而滥用美国的外交政策的行为，于是启动了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10月3日，特朗普公开表示，拜登父子不仅在乌克兰有不法商业活动，在中国也有，他表示中国应该对拜登父子展开调查。不过目前尚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特朗普关于拜登父子贪腐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奉行不干预别国内政的政策，无意干涉美国，中方的立场一贯而明确。美国 NBA 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的推文事件继续在中国引发愤怒情绪。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10月8日再度发表声明，决定立即暂停 NBA 季前赛中国赛目前的转播安排，立即排查涉及 NBA 的一切合作交流。这份声明对 NBA 总裁亚当·肖华声称支持莫雷自由表达权利的说辞予以强烈不满和反对。声明说，任何挑战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0月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跟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这是行不通的。耿爽建议记者去关注一下普通中国民众对此事的反应和他们的态度。路透社10月8日报道说， NBA 总裁肖华当天在东京表示， NBA 无权监管球员、雇员和球队老板的言论。他还说，面对中国的愤怒， NBA 不愿妥协，支持成员表达意见的权利。肖华10月7日在东京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承认，推文事件对 NBA 已经产生明显的经济影响，后果相当重大。他表示，事实上我们支持了莫雷。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在10月8日的一篇文章中称，莫雷和 NBA 7日的声明均未提及道歉，引发中国网友不满。此前，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10月6日的声明说，决定即日起暂停涉及火箭队俱乐部的赛事转播等一切合作交流事宜。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10月5日在推特上发文，为自由而战，和香港站在一起。这条信息在中国引发愤怒，莫雷后来删除了这条推文。香港所有中学首次收到教育局通知，要求在10月8日学校复课第一天，在上午11点前要向分区主任报告戴口罩学生人数以及是否有静坐、人练等活动。此举在香港引发强烈反应，被批制造白色恐怖。观塘一所学校的中学生 Zack 说，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作为普通人生病戴口罩也不可以？如果我们是学生，这是一个私人的地方，为什么戴口罩不可以？表达诉求不可以？Zack 和很多人一样担心这个蒙面法只不过是推动紧急法的前奏。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六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